那么接下来呢，台长就开始回答那些啊我们的共修组的问题了，很精彩的，他们都是很有修的啊。嗯，谢谢大家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向师父提两个问题。
嗯。
第一，新年期间，观世音菩萨慈悲给我们连续好多天可以念礼佛消业障的机会，我们就使劲的针对做错的事情念经忏悔。但是由于境界不高，导致有些事情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却无法真心的升起忏悔心，而是怕受业报而忏悔。这样念出的礼佛有效果吗？请问如何能够真正的升起忏悔心？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忏悔啊，有礼忏有拜忏，实际上忏悔有内忏有外忏。外忏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所有做的事情啊，能够回忆一下我做错什么了，对不对啊？对这件事情的忏悔。还有一种叫内忏，我深深的感觉到我这件事情，我伤心，我难过，我已经做错了，那是一种对内的自责感，听得懂吗？所以对事情要有一种啊，我们说啊，觉悟，能够看穿做错事情，承认。对内呢，要一种真正身心的一种内忏。所以内忏和外忏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做到忏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只要你用心去忏悔某一件事情，不管你是用什么想法来做，都能忏悔你的恶缘和你的病啊错误。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很多同修最近为了筹备法会，又忙着去街市上弘法，小房子就少念很多，但是功德呢相对多了，所以请问师父，我们能否将功德转给要经者或者是某一个亡人，帮助我们减少一些债务？请师父开始。
嗯，你这个就是说等于等价交换了，我度多少人算我多少张小房子。傻姑娘，记住了，功德是功德，自己做的功德归自己做的功德。你要记住，念经你自己做一些功课，这是自修，明白了吗？自存的功德。但是你在度人的时候呢，这种功德呢，你要转换。我曾经讲过，你要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我把我这次这几天几号到几号做的功德转给某某某，化解某某某的事情，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我今天做了救了多少众生，我度了多少人，我可以把我最近一段时间啊怎么怎么不念经啊，什么不打小房子啊，全部把它横不浪荡全部的，你说可以了，打工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我们新加坡的共修组 的同学们一定会好好努力啊，迎接师父的到来。
啊、
嗯，
谢谢。
尊敬的师父，我代表福建共修组向师父请安，恭祝恩师法体安康，弘法顺利，长久住世，救助更多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开示。问题一，师父说天上也在修心灵法门，请问师父怎样发愿能够以后到天上继续修心灵法门？
他的意思就是人间不好好修，我以后到天上去修。你人间不好好修，你上得去不啦？傻姑娘了，听得懂吗？人间就要学会好好修，以后到天上更多的修，明白了吗？到了天上修，并不是只超脱六道之后，是在天上，是天界也在修，不是超脱六道之后的四圣道也在修，听得懂吗？傻姑娘，
听懂了。师父说过，菩萨到人间都有可能退转，我们可否发愿一世修成，脱离六道成佛后再到人间度众生？恭请师父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好好的修成佛，到了超脱六道之后，你又想下来度人，就是你走得比较远，想得比较远，明白吧？就是说你等于说，我以后小孩子刚刚小学的时候，我以后中学，我大学，我高中毕业了，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好好的办一个大公司。你先把自己修修好，到了天上，明白了吗？到了天上之后，你再成愿再来，再下来办个大公司都没问题。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位同修经常让大家去他家去共修，每次共修完，一般他会烧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如果他念不过来时，别的同修发心念的小房子是交给他去烧，还是让念诵小房子的同修自己来烧呀？
嗯，如果这个念诵小房子的人呢，比方说他愿意交给别人，那让他这个户主烧也挺好的，明白吗？至少呢他会少背业，明白吗？但是在他家里的人呢，他替人家烧，哎，万一不够他要补，他会背业一点点。他如果你叫他自己烧的话，那么就是他负责，可能就是说他小房子不够，你听得懂吗？所以一般的到了共修组这个家里，就说哎，我贡献一张小房子，待会在这里啊，你帮我烧一下。然后今天我把话一讲了，谁都不肯在家里给人家来烧了，对不对啊？但是要记住，家里能够做这个功德，给大家共修共修，也是功德无量的，所以不要怕贪念。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同修在拜台长师父为师以后，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应，他能感应到师父的法身会给他进行指导，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让他会去思考怎么更好的做到信愿行，让他意识到不能犯错误，时刻要如履薄冰，否则会有菩萨管着他，犯了错一定要及时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消业。他的这些感应让同修们很担心，不懂判断他是不是着魔了，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首先要看他什么时候看见师父发生的，如果他在半夜里两点钟到五点钟当中，那他就有问题了。一般这个时候台长都到欧美去了，他们是白天啊，记得住吗？大姑娘，半夜里来的台长不是真的，梦中或者法身看见暗的都不是台长的真身，听得懂吗？但是呢他讲出来这些话呢，又是啊，就是比较正规的，这也是判断他是真的台长假的台长看见法身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他目前来讲还没有什么走火入魔啊，他是能够感应到台长，因为在香港一个老妈妈，她就看台长法身两个小时，上次最近一个人看了20分钟，所以他这个人呢，所以昨天晚上有一个人说看见台长就在他家里的墙边上，是昨天前天是吧？嗯，听得懂吗？所以这就看见法身，所以问题不大了。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跟台长一样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笑就是他自己。
是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台长是谁啊？我告诉你，我连这个人说胆，卢台长，我胆痛了好多时间了，你看一看，我一看胆都没有。 胆都看得到像你这种呵呵来人啊拉下去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说过真正的救人就是救心，福建共修组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要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卢军宏师父好好修习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好好学习白话佛法，多多弘扬白话佛法，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回到天上的家。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卢军宏恩师，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所有为法会付出的义工同修们，感恩你们。
我应该一直感恩下去。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为人间传下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救度十方三界有缘众生，
好，
获益无穷。
好，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台长无我无私不要命的救度天下有缘众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慈悲护持心灵法门正法永存。弟子来自马来西亚共修组，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父。第一，很多人以为心灵法门主要是靠着念经许愿方生三大法宝来改善自身或身边人的问题，但其实未来随着我们越修越深入，师父希望的还是我们能严守戒律，忍辱精进，来多多提升自己的境界，以致看破人间假象五欲六尘，并秉着大乘佛法的精神广度天下有缘。祈请师父开示，这样的理解对吗？
对的，因为心灵法门就是学大乘佛法普度众生，我们自度度人，把自己一边度好了一边去度别人，一边把自己救好了一边救众生。
感恩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个学佛人来说，周围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能让一个人学佛精进，也能让一个人毁掉慧命。试问师父，在自己的福报不足导致出生在不信佛的家庭朋友事业等圈子里，要如何确保自己能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免堕沉沦，从而永远精进不退转呢？请师父为有此问题的同修弟子们开示。
一个人出生不能选，因为已经生出来了，生了这个不信佛的家，实际上就是说缘分不够和佛缘不够，这是真的啊，这是人的无选择的。但是一旦当你闻到佛法之后，你要一门精进，你有这个缘分，你不但自己要好好的修，你还要让全家都修，要自己做出榜样出来，修得真的要好，要花很多的精力，这个精力要比正常的学佛人有条件的要难出很多，所以要苦修啊，一定要真心修，精进的修，这种孩子修出来一定更能成功。
慈悲开始。第三个问题，有一句话说，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每一次弘法度人时，弟子都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真正能度化有缘众生的，并不是我们的佛学理论知识，更不是我们的身份让人信佛，而是一颗想解脱众生苦难的慈悲心，再加上自己的庄严端庄言行，严守戒律的行为，方能广度天下有缘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言行举止庄严着佛法这片净土。恳请师父开示戒律对于一个弘法人的重要性。
佛陀在涅槃之时非常的非常的感叹，他的所有的弟子跪在那里说，佛陀啊，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佛陀就跟他们说，以戒为本，记住了，学佛人的戒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戒律，这个人根本学不好佛。就像一个人在家里一样，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他才能得到别人尊重一样。戒律就像马路上的红绿灯一样，红灯你必须要停，如果你穿过去了，你就会被人撞成残废。所以学佛人如果不遵守纪律，不遵守戒律的话，他一定会犯错，一定会走入魔道。
三慈悲开示，在此 祈愿师父拥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精神，充足的睡眠，以致度尽天下有缘。弟子在这里发愿，将会好好修，好好做，度广度天下有缘众生，让天下有缘众生皆能学佛成佛。
谢谢，
来师父。
谢谢，你看个个都这么可爱，佛法有救了。
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
哎哎哎哎，礼貌都不懂，你不讲台长，你至少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吧？
师傅错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看见了
吧？如果年轻人。如果都像这样碰到事情，我错了，这个世界多祥和啊，我就是要把你们都培养成一个非常非常懂礼貌、软容包容、不生气的一个好孩子，才能回天呐、啊。天上需要的是好孩子，不是恶孩子啊。
感恩师父，弟子代表舟山共修组向师父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小房子质量好坏取决于一个人修行的时间还是念经时的态度，哪个更重要？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
实际上两个都重要，时间也重要，念经的状态和就是用心也是很重要，但是哪个更重要呢？第一个重要还是第二个重要啊？好了，他们回答你了，当然用心念经最重要了，选个时间很好，不用心念出小房子有用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人的我慢心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生活的环境所致？如何更好的去除我慢心？
我慢心是基本上是属于后天所造，因为一个人的骄傲跟他的环境、跟他学习、跟他接触的人有关系，周围的人都是骄傲的人，他很快就会变得很骄傲，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谦虚，都是一个善良的人，都个个都说对不起啊，我可能理解的不够全面，他一定不会有我慢心的。所以接触的人很重要，有的人交一个好朋友让你一辈子受益，有个人交一个恶朋友让你一辈子倒霉。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做到水洗功德？
水洗功德不是把功德拿在水中来洗一洗，叫水洗，就是说只要众善，你们在做善事了，哦，我也做了一点功德，做这个好事了，哎呀，我也做一点， 叫随喜，能出力就出力，能布施就布施，这就是随喜。不要说家里已经穷的饭都没吃了，我还要拿出这个饭钱出来去做善事，那你这一定是做错事情。随喜功德就是随自己的愿力，随自己的心愿，随自己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来做功德。周同修知道了吗？
谢谢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完了。最后代表周真共修主，向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世间，度更多有缘众生。
嗯，
感恩师父，还有这个周善正公子的所有的同修，让我带给师父一句话，就是师父，我们爱你，我们一定会好好修心修行，努力学佛精进，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谢谢，感恩大家。嗯。他们这些孩子真纯洁了，这个世界上如果都是纯洁的人多好啊，你请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台长。我是在宝丹麦同师父向师父请安。
丹麦。哎，什么达麦？
祝师父法体安康，请师父到我们丹麦来，我们会好好努力的。
好，就是那个欧洲那个丹麦
啊，
哎，那个地方好啊。
我去广州也有，就广东
哦，雷港广东啊，
啊，很多都人啦，要带有地方的方言
啊，我唔识听唔识讲啊。
我没有这个问题，请师傅开示。
好啊，西湖现在听着呢。
有一类人有人生的聪明智慧，但执着心很重，不相信尚未被科学证实的事实。这类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及工程师，由于坚固执着，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没被能科学解析，他们即使很艰难，但也很难度化，而且完全不相信轮回的存在。原因还是没法用科学方法证实。请问如何想相信怎么样度这一类的人？应该如何跟他们说？
应该这么跟他们讲。首先呢，要记住，他到今天还不相信，那么缘分还不够。佛法讲不度无缘众生，这样去度他很累。但是呢，如果是你家里的人，你想度他，那么我就教你几个方法就可以度了。你跟他经常讲一讲，科学永远已经发现存在的东西。你问问他，在6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癌症这个字，那个时候有没有癌症的存在，对不对呀？
对。
当时60年代很多人肺结核就死了，实际上现在就叫肺癌，对不对呀？那么科学当时为什么不发现呢？那么在科学没有发现电的时候，电有吗？
没有。
在科学没有发现很多事物细菌有多少种多少种的时候，这些细菌存在吗？都存在的，对不对啊？所以科学永远是已经发现存在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发现了，而是本来人家就有的被你发现了，听得懂吗？所以你告诉他，很多东西从有到无，从无到有，有些事情本来就有的，并不要你去发现来证实它，你只是在证实它，而没有去创造它。这个就是慢慢跟他讲吧。这些台长的白话佛法书里很多，你好好的看一看，摘几段念给他听听，你就告诉他心灵法门是非常科学的。
谢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人也很善良，跟他们说积德行善放生还是愿意，但是说到念经就不愿意，而且经常以心中有佛为推己，跟他们说 多吃素，他们也同意，但说要说吃全素也不愿意。
嗯，
烦恼拿佛经中有佛来推卸。
嗯，
以修行为主，不重要那个形式。
嗯，
而且兼顾因为少吃一点肉就可以。请问怎么样度这一类人，又如何跟他们说？
嗯，怎么说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学了。首先呢，我告诉你，他想学的人，他就能够度他。吃素的事情，台长告诉你们，千万不要逼人家，逼人家，人家会反感的，人家会造口业的。他今天还没有吃素，你随缘。他能够答应一个月吃两天素，不杀生，这已经很好了。等到他缘分成熟了，他才会吃全素的，不容易的，你明白吗？
明白。
第一，不要强求，要水到渠成，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父。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他说，他就是说那种人说，只要吃点肉就可以了，我吃一点小肉，
对，
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境界不一样，所以他吃点肉啊，吃点虾呀，哎呀，他以后就麻烦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念经的时候观赏观音菩萨佛光普照，请再做一道长诗开示，是怎么是任何时候都适合这么做吗？
就是观音菩萨佛光普照、
啊、
实际上这个可以教教你们，这倒无所谓的啊，就是说观音菩萨佛光普照，就是最好的时候是念大悲咒的时候，念大悲咒的时候呢，先对着天空啊，空白的地方先看一看，看一看呢，就几秒钟看一看，就是脑子就让它帮助你脑子里空白，然后接下去呢，你就开始合掌，开始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光啊，因为你刚刚看过嘛，还有那个光啊在你身上，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是观音菩萨的佛光，因为这个光出来之后，它会变的，听得懂吗？啊，然后变成了一种佛光进入你的身，你会非常的暖和。我讲一句话给你们听，当你眼睛闭住的时候，你看着光之后，你眼睛闭着的时候，等到一张开，你会觉得哇很亮，实际上这个光已经进入你的脑海里了，所以你就觉得观世音菩萨杨柳枝给大家啊，在佛光普照着大家，心很静，脑子一片空白，光很亮，记住光很亮的时候你脑子会空白的，听得懂吗？
听懂。
你一定要好好修啊。
谢谢谢谢。
你要帮丹麦好好争争气呀、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要叫到更多的人去栽呀、啊！
我已经跟做王师妈很我已经尽我的全力。还有一个问题，台长说过，孩子少最好不要搬家，以免魂魄不全。但如何学习最要搬家的时候，该如何念经及发解？
台长说不要搬家，并不是说不许搬家。最好不要搬家，实际上小孩子搬家倒没问题，最重要的年纪大的人，这个家不要动，一动土的话家里会出事的。我们有一个佛友就是的，跟他说不要搬，他的奶奶一定要搬，结果一搬家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动土了，移动了。年纪大的人最好这个地方坐了久了不要动。有一个人是装修一个卫生间，老人家就走掉了。所以不要不移动土了，你听得懂吗？但是小孩子没有关系，最好搬家就是白天就可以了。你只要选择一个周末的白天啊，八九点开始搬，中午十二点钟之前一定要搬过去，就没有问题。白天阳光普照，属阳，明白了吗？到了下午的三四点钟之后开始属阴了，所以阴的时候就不要搬，阳的时候搬一点问题都没问题啊。
感
谢
感谢关心菩萨，
麻烦广东话一句句都憋出来。
感谢师父开心，
谢谢啊、哦、他说开心。 不学心灵法门，开心，请讲。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
嗯，
我代表大连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谢谢。
今天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嗯。
第一，修行看似简单，每天念经、吃素、放生、度人，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一身佛气，每天都双手合十，对着观世音菩萨祈求。
这是你的问题啊，还是大连共修组问题啊？解散吧你，我看你们。你造口业了，什么一身佛气啊？哎，谁写的？
一位同修。
这个修不是修修心的修，是加个言字旁，修掉的修了。好了，讲下去吧。
对着观世音菩萨祈求，菩萨求您保佑我，然后应验了沾沾自喜，长时间还没有太大的改善，就抱怨菩萨不灵验不保佑，我自当头，学了很长的时间从没离开过我，始终在原地打转，一脸的阴霾，其结果是给修佛事业抹了黑，绑了佛，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才能无我，如何做才能有效的精进修行，少出偏颇？
首先写这个问题的人就有嗔恨心，他看见周围的人都很讨厌，你看就知道求，哎呦念念经啊，哎呀一身的福气，有吗？一身的福气都没有，还想有佛气啊？我告诉你啊，记住，看不人家不顺眼了，他就走偏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一个人要看人家都顺眼，我告诉你，人的境界不一样，有的人在求福，他求总比不求好，他求他至少知道我要相信佛，那还有的人不相信佛，天天喝酒吃肉的呢，天天造业的呢，你要宽容别人呐、啊，你境界高了你就看不起别人呐、啊，你算什么境界啊，一定要懂道理的，所以首先要帮助他们提高境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境界都高的，否则他们来找师父干嘛，来找我干嘛，你们全部修好了我肯定看不到你们了，因为你们都在听观音菩萨在天上讲法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们档次不高，所以只能档次低的人跟你们讲。听得懂吗？不得了嘞，哎呦讲人家嘞，哎呦整天念经，记住法师出家你问他们干什么，整天不就是念经吗？不念经出家干嘛？我们现在是菩萨的妙法，看到你们太愚痴，没有办法，有家不舍得有孩子，菩萨心想都如果都像学法师一样全出家了，那想想看你们也是痛苦，生在庙里心想着家里，那心里难过，好了算了，给你们个妙法吧，让你们在家里修吧，庙都请到你们家里来了，你家里还不好好修啊，是这个概念呢、啊、从道理上来讲就是应该从早念到晚，但是没条件，人家上班也念，没条件回到家抓紧时间念也好啊，你们现在就不如法师这么福气啊，他们现在就可以一天24小时念，你们呢没时间呀，要买菜要做事情，哪来的这么多福气念经啊，我告诉你念经就是福气，学佛就是福气、yeah、你待会把他名字给我算了算了，不吓吓他了，台长这么法力无边，吓得他晚上觉都不能睡，好了讲吧。
第二个问题，
那你看嗓子都讲不出来，我吓他也没吓你。
同修曾经流产堕胎，而且感觉流产的孩子已经在女儿的身上，这时候同修只是超度自己堕胎的孩子，没有给女儿的药经者念诵小房子，就发现效果不佳，女儿也越来越不听话，甚至恶语相加， 当同修给自己流产的孩子念小房子，同时给女儿的药精者念诵小房子的时候，就发现效果不错，请师父慈悲开示，给自己的孩子念小房子和女儿的药精者念小房子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那当然不一样啦，傻姑娘啦，人跟人都有缘分的呀。有些孩子为什么爸爸妈妈一看见孩子就讨债鬼啊？讨债的缘分和来还债的缘分不一样的。还有给自己打胎的孩子，因为你犯的错了，你把他打死了，所以你给他念，他有感应。给自己的女儿，因为是他刚才讨债的，他本来就看见你就很讨厌，听得懂了吗？你给他念经，效果就不会这么明显，明白了吗？
明白了。第三个问题，经常被色魔梦里压身，修行心灵法门之前，曾经在寺庙里打佛七的时候，也有过被压身的情况，修行心灵法门之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对佛菩萨像也经常有不敬的意念，控制不住，导致现在都不太敢去看菩萨像，现在已经许愿断除一切淫欲，每天的功课也是49遍的心经，祈求菩萨加持消除一切不好的意念，也为此许愿念礼佛和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被色魔控制而产生不好意念的罪过有多大？是无间罪吗？在念诵礼佛忏悔的过程中又出现不敬的意念，是否罪上加罪？应该怎样才能尽快的消除这种意念？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许愿断除一切淫欲，却产生不好的意念，是否属于严重违愿？在没有断除这种意念之前，还能许愿断除一切淫欲吗？
这么长的问题，讲的呢我都要打瞌睡了。两句话很简单，色魔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人，他的过世的爸爸天天晚上到他梦里来跟他做爱，弄得他痛苦不堪，跟真的一样。所以一个人碰到色魔的话，他没有办法的，那种就是你前世欠的那些鬼的那种感情，所以他不卖账，他死了还盯住你。看过美国一个电影《人鬼情》不啦？我告诉你，人鬼情未了啊，你上这辈子欠人家的，人家死了都要盯住你，所以他就死了在你灵魂当中照样做这种事情，他已经犯大业了。而且说我断除，我断除，不是说你嘴巴断除你就真的能断除的。很多小偷说抓到了，我再也不偷东西了，他一看见东西他又要偷了，听得懂吗？人的毛病不是说说改就能改的，他说明他有色心，色魔在他身上，所以他看菩萨他也会起不恭敬的心啊，听得懂了吗？所以这要慢慢断除，要经常念礼佛，慢慢来，多难呐！一个人要改一点毛病多不容易了，刚刚说改又来了，刚刚说改毛病又来了，很难改的。你说说看，想吃一个东西不吃了，我上次说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说我戒烟了，住在2楼，我从现在开始就戒烟了，拿起一条牡丹牌香烟就往楼下扔，哎呦，他老婆一看有信心了，哎呀，真的有决心了，刚刚一扔，啪啪啪啪，楼梯下闯下去，冲下去，到下面去接住了。人改得了的啦，很难改的。所以我刚刚说了，想控制减肥的人有多少啊？有几个人减下来了？你们告诉我呀。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坚持念经，不要怕，有这种意念，重新来，再礼佛，重新开始念。一有这种念头了，跟菩萨说对不起，观世音菩萨，我业障太深还没有修好，我重新念，再开始，再开始5、6次之后，这种念头没有了，又教你们一招了。
感恩师父。在此我们大连共修组想分享一件特别殊胜的事情。 就是有一位同修在读一个研经综艺，而且在国内都小有造诣，特别 小有名气的一个朋友的时候，这位朋友根本不懂佛法。可是有一天，这位朋友告诉同修说，南无大日如来佛连续几天的时间显化在他的面前，告诉他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有六心，一，心要行善，处处是天堂；心生慈悲，处处是菩萨；心生智慧，无处不是乐土；心生邪恶，处处是地狱；心生愚痴，处处是黑暗；心生毒害，人就沦为畜生。还有四句话，大日如来菩萨、大日如来佛告诉这位先生，平时要修心，平常要耐心，平安要宽心，平静要真心。南无大日如来佛告诉这位先生，佛之本源就是人，还告诉了他南无大日如来的由来，这个名字的由来，原来、现在、将来、未来。时隔几日之后，这位先生又告诉同修，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连续两天显化在他的面前，告诉他观世音名字的由来，用心灵的声音观世界。这位先生根本不懂佛法，在跟同修说这些话的时候还问，你们佛教里是否有一位菩萨叫做南无大日如来菩萨？我的分享完毕了，感恩师父。
你准备处处记住了，这个末法时期各种各样的菩萨都到人间来救人，所以我们感恩所有的菩萨到人间来救苦救难，谢谢。
大愿共修组所有的弟子，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这些迷失在人间的孩子需要您，
嗯，
还有众多的苦难众生需要您，
嗯，
我们发愿一定努力做到无我利他，做好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千手千眼，广度有缘人。我们一定要一世修成，跟着师父回到菩萨妈妈的身边，永断轮回。
嗯，
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我们大家看看心灵法门在全世界这么几百万人的话，80%-90%都是年轻人的，所以佛法要传承靠年轻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传承去度人的。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师父，准弟子冯子云代表台湾桃园共修组跟师父请安。
嗯，
同修们总结三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遇到重病的人，比如说像植物人、精神病、癌症末期的人，那家里的人刚接触心灵法门，那暂时还不会念经，那可以先为这位病人做哪些事情，帮助他病情不要恶化？那等家人学会了念经之后再帮助他。另外就是在
你这句话就等于人家掉在水里了，你等我学会游泳再去救他，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一边学一边救了，一边念经一边救，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那如果是在病房或者是安养中心，可以24小时播放大悲咒或其他经文吗？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感恩菩萨开，感恩师父菩萨开示。
嗯。
第二个问题是，家中都会放全家福的大照片，
嗯，
还有结婚照，
嗯，
那如果要取下来的时候需要念小房子吗？
用不着，777就可以了。你们大家都很多人都不知道，把夫妻的照片挂在一起，挂在床头上，天天吵架。
那取下来的时候，那个照片该如何处理？
把它包好， 要扔掉，包好之后横过来，不要竖起来，放在箱子里就可以了，留个纪念。千万不要拿出来，因为很多的夫妻的照片大的一挂在墙头，他灵性就上去了。
那如果已经离婚的照片又该如何处理？
已经离婚的照片有两种处理，一个把它扔掉，还有一个把对方剪掉。
感恩师父开始。
大家跟师父在一起开心不啦？所以你看师父已经有10000多个弟子了，所以你们想想看好了，为什么这个法喜充满了，明白了吗？
第三个问题是，以前因为不懂，已经买了银色的家具或者是车子等等，可以更改颜色之后继续使用，还是换掉比较好？
更改颜色就可以使用，银色的就是地府的颜色，因为地府的公共汽车也是银色的，所以你们看锡箔都是银色的，所以人最不好的就不要去穿银色的鞋子，家里家具绝对不能银色的，大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并感恩这次法会马来西亚及海外义工的付出，我们台湾同修会更精进，更加努力度人，不负师父及众菩萨的期望。
好，
祈愿这次槟城法会圆满顺利。
好，
感恩，
谢谢大家。看看学佛人个个都这么善良，这么好的孩子到天上，台长把你们送上去，菩萨开心呀，真的恶的人上不去的，所以要个个都这么善良多好，家里的孩子如果也是这么善良多好，对不对啊？学佛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师父您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仅代表观音村群网上公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下，佛友之间能否互相介绍工作？前提是不会涉及敛财。我们法门的师兄开公司，可否招聘同修加入公司？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首先，如果在不敛财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应该，比方说去有一些佛友啊去介绍，师父认为这是可以的，因为只要不敛财，没有利益冲突，这些都可以介绍。同样一样，在外面招一个不学佛的人，可能招一个学佛的人在你公司里会更尽职尽力，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感恩师父。同修不能每场法会必到，但有时同修做梦在法会，表示心到了，那么法会当天同修在家可以念87遍礼佛吗？
你现在在人间，你说我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天天在家里假装看见，哎呀阿弥陀佛你好吗？你说可以啦？
不可以。
不可以的。你今天没有钱坐公共汽车，你上去一想，我现在回到家里拿出钱包了，我现在买了一张车票，所以跟理直气壮的跟售票员说我有票了，可以吗？
好，弟子明白了。第三个问题是，有师兄问最近梦考比较多，为什么我原来通过很多次的吃素，菩萨还会考我，有什么区别吗？还有我梦到有荤素两种点心，就挑了一块素点心吃，进嘴后有人说是荤的，我就把里面好像肉粒的东西吐出来，想问一下，梦考是只有过与不过的结果吗？
对，吐出来了就是过了，因为你是无意的吃的，如果没吐出来说哎呀荤的，那已经吃下去了，你就吃下去了，就是没考过来，明白了吗？为什么菩萨经常考我们？这很简单，我们是学生，我刚才说就在读书，所以你想上天，菩萨老师经常会考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精进修行，这很简单，考了多机会越多， 考不出来上不去，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请师父为了您的众多弟子与信众，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弟子能发愿一定在生活的道场里好好修心修行，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度尽天下有缘人，一世修成报佛恩。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师父请安。
德国。
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请师父开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亲人为已过世的亡人烧送小房子，然后梦到亡人已经被抄到天上了，后来因为亡人的业力要下来，然后梦见亡人死亡，亲人要为亡人继续烧送小房子，如果又梦见亡人要投胎，亲人还要继续烧送小房子，在这样上下反复投胎要用小房子给保住的情况下，那么地府有没有规定亡人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如果有三次或有更多的机会，那么亲人一直要烧送小房子来保证亡人去个好地方吗？
我今天晚上带你去见见阎王爷，你问问他吧。亡人，德国人就是想法跟人家不一样。记住了啊，你要记住了，一个人到了天上下来，就说明境界不高，明白了吗？你们帮他烧是帮他拖上去，他自己不努力还会下来。一般的，他不是说你今天上去下来很多的次，而是说你自己的只要能量体到达了这个位置，你就能一直在上面。你如果今天不能保持住，你可能就下来了，听得懂吗？他不管你次数多少的啊，这又不是比赛，只能有三次机会，明白了吗？
还有继续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亡人知道亡人已经被抄到天上去了，能不能够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个亡人在天上继续修行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亡人已经到天上了，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个亡人不要下来，因为下来又叫亡人了。傻姑娘，记住了，不是靠菩萨保佑，靠我们自己修炼，听得懂吗？修心的，经常的修，才不会下来，明白吗？天天做功课，做了很熟了，你就不会考不出来，听得懂吗？你亡人，你很难帮助他的，他已经死了，他本身自己的能量不够，你拼命把他推，推不到很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人，所以你们都不懂的。很多人说人死了为什么到中阴身啊？那中阴身是什么概念啊？是什么地方啊？对不对啊？因为一般的人死了就是还没有上去啊，叫上身，听得懂吗？啊，那么还没有到下面去，那么只能在中阴身，在当中，这个叫中阴，阴嘛就是下去了变死人的，叫中阴身。所以在这个地方等待你上去还是下去，对，这个都要学的，这个佛法里面都有的。所以这个盲人呢，你一定要让他自己在生前就好好修。如果这个盲人呢已经死了呢，你只能尽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个盲人呢，他如果下来呢，你也没有办法。如果这个盲人呢上去了，你就恭喜他，谢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那济公活佛当年在人间也是这样的，开心的不得了，你看他走到哪笑到哪里。人间本来就是虚幻的，学佛学得越来越开心，你找对路了；学得越来越难过，越不开心，你一定走偏了。所以一定要开心。
谢谢师父。
嗯。
怎样解决念经修心中时紧时松的状态？比如有时候小房子压力大，可以一天念七八张小房子，但可能第二天又松懈了，只能念一两张，甚至一张也念不出。自我感觉松懈下来了。
知道了，这个实际上要多学点初始心，因为当一个人初始心有的时候，比方说你最初的时候你是怎么发心学佛的，你肯定是很苦，家里很苦，出了什么大事，观世音菩萨你救我呀，那个时候是真的不得了，这个是初始心，听得懂吗？所以当你懈怠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苦的时候你怎么求菩萨的，多想一想自己的初始心，你就慢慢会精进了，明白了吗？多想一想，很多男人或者很多女人在婚姻闹的时候，多想一想你当时找不到朋友是多么的痛苦的时候，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离婚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在更衣的时候可不可以念经呢？
就换衣服啊。啊，
对对，
换衣服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师父只能这么跟你讲，一般换外衣的时候啊，就是都可以念，心中默默念没有关系的，因为一个人很干净没关系的，但是换内衣的时候呢就别念了，这么一点时间什么玩意儿，听得懂吗？
听懂了、谢谢师父。第四个问题是，因为条件所限，开餐馆的同修是否可以在餐馆内设佛台？
可以，但是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往上一点。如果他开餐馆的，肯定有荤的，所以在还没有完全信佛之前，没有吃素之前，他供佛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总是不如开素餐馆好，明白吧？但是呢，叫他把佛台一定要远离厨房，远离卫生间，找一个非常好的，边上一定要放山水画把它隔开，听得懂吗？
明白、谢谢师父。德国心灵法门同修们，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度尽一切有缘众生，祝愿师父法会圆满成功。谢谢。
你下次再有什么盲人的问题啊，我会继续回答你盲人的故事。请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鲁金凤台长。我代表杭州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现在共修组有五个问题，请师父开示。问题一，同修发心做的善事，如果是我无我利他，或者是利我利他，可以算是功德吗？做了什么样的善事之后，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转换成功德？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很多人啊，无意当中做点善事，拉人家一把了，帮人家拿点东西了，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善事。一般的你不学佛的人呢，可能就是善有善报啊，人家会用善缘还给你，你也可能会得到善缘的回报。但是呢，要记住，你想把它传为功德，那就不一样了。功德这个东西呢，就说要从心里发出来去做的善事，这叫功德，明白吗？怎么样来评定这些事情可以转换为 功德呢，实际上只要你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帮到别人，能够帮到人家身心都能够健康，能够善良，在道德上，在思维上能够帮助别人的，都可以念大那个功德宝山神咒，把它转化为功德。你们知道功德和善事最大的不一样吗？善事的话，就是说你今天做一件坏事，你会有恶报；你做了十件好事，只不过有十件好事的善报，但是绝对不能抵消你的恶报的。但是功德又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应该出车祸的，你做了很多功德之后，车子撞坏了，人一点没事。所以功德就是最厉害，希望大家用发心来做善事，这就是功德。
问题二，年轻人缺乏人生经验，意识定力不够，年纪大的人生活经验丰富，却容易执着而放不下。请问在修行的道路上，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分别要注意什么？怎么样做更如理如法，又可以更大限度地保证功德不漏？感恩师父开示。
年纪大的人经验丰富，但是执着，那么最简单，去除执着心，放下自己傲慢心，好好的学佛修心，三心。
感恩师父开示。
还没讲完呢，年轻人要懂得学习年纪大的人的经验，好好做人，好好修心，你才能真正的拥有慈悲心。好了。
问题三，有的学佛人家庭还不顺，或者之前不顺，现在慢慢顺了，在度人的时候觉得没有底气，没有很好的经验让别人信佛，请问他们应该如何发心，用什么样的方法更能度人？请师父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 家庭现在好了，他们愿意出去度人啊？你看呀，问题什么问题啊？
是又不是，有的家学佛人家庭还不顺，或者之前不顺，现在慢慢顺了，在度人的时候觉得没有底气，没有很好的经验让别人信服，请问他们应该如何发心，用什么样的方法更能度人？
以身说法呀，他家里过去不好，现在好了呀，就告诉他我们家里经常吵架，现在我们学佛了，夫妻两个人相亲相爱，不吵架了，怎么没底气啊？又不是抓进去啊，怎么没底气啊？就告诉他我们过去老打架，过去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现在我们小吵三六九，大吵就没有。听得懂吗？你们多跟你们的师父这样的智慧的人在一起，你们会越来越聪明的，又有智慧的。你们跟个傻子在一起，什么都回答不出了，以后要有智慧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前途无量。
感恩师父开示。问题是同修的先生是印度人，家里同时供奉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台和印度的佛台，请问如何供奉更如理如法，请师父积极开示。如位置上香供水果鲜花，
首先你要问他，他是印度人，但是印度人有信佛的也有信印度教的，如果他是信印度教的，你必须跟他家的佛台分开放，听得懂吗？两间房，他印度的先生在那供印度，比方说印度教的神，那我们供观世音菩萨都没关系的，记住菩萨跟菩萨不会打起来，是人跟人打起来。
感恩师父开示。
但是要注意，印度人咖喱味道比较重一点，所以啊，尽量烧菜的时候和烧香的时候不要同时进行，听得懂吗？班长讲话是真的，因为你烧香的时候一烧很多怪味道，所以我不许你们在家里烧荤的时候上香，烧菜的时候上香都不好，要干净的时候烧香，香飘飘在家里菩萨就来了，听得懂吗？这个味道长处什么什么，菩萨来啊鬼才来呢。好了，
问题五，有师兄发心组织同修们一起放生，或者发心带同修进行大放生，可能或多或少会背一些业，为保险起见，该发心的同修可以画些小房子，请问师父，在放生前画小房子或在放生之后画小房子都可以吗？这两种时间画小房子有什么区别吗？
有一点区别的，因为在放生之前画小房子的话，那么至少在之前放，你没有针对性，可能这个小房子不会对你放生之后你背的一些东西会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听得懂吗？但是你在放生之后觉得头有点痛啊，或者我要消除点业障，回到家里再画小房子，那个一定会很好的作用的。
感恩师父开示，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多保重，我们一定精进努力学佛，跟着师父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气度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什么叫气度啊？叫救度，把气度的话就是把他们都气死了。
感恩师父，有两个重症昨天的，可以继续吗？
哦哦哦哦，他们还有问题吗？让他们问完吧。
还有五个。
还有五个，可以可以，让他们问完，稍微哎，稍微再晚一点点可以吧。
好，谢谢师傅。
气量大一点啊，跟师傅在一起时间长一点，加持多呀，开心了就好了。
是。师傅你好，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向师傅请安，祝师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众生。我们爱尔兰问题是，
爱尔兰就是那个男的穿裙子的是不是啦？
我们共修组的问题是，业障清零是否等于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是否等于业障清零了？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辩证关系？请师父开示。
辩证关系，实际上一个人能够大彻大悟，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明白了吗？啊，获得三藐三菩提。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人境界完全超脱了，已经各种各样的所有的一些啊，人间的或者天上的所有的一些啊，我们说的思维上的转换已经完全干净了，这个已经是到了最高最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就是菩萨和佛了，菩萨都不行，是佛了，你听得懂吗？所以像这种如果你说在人间能够证得这样几乎没有，很少，听得懂了吗？不容易的。
好，第二个问题是啊，求不得苦是人间八苦之一，我们在人间是无法完全解脱的，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该以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实际上求不得苦，这个苦是自己找来的，实际上记住，有求必有苦，有苦你一定有求，所以一个人想不苦我就不求，不求就不苦，实际上 很多人怎么会苦的，就是不停的要啊要啊求啊，这个求那个，我今天有了还要有，有了还要有，在单位里我想做得更大，位置更高，钱更多，天天在家里，我本来生了一个女儿了，蛮好了，满意了，说还要有个儿子，生了又生不出来，又苦了，本来一个女儿很满足了，所以一求就苦，菩萨说有求就苦啊，所以哎呀，这是人生八苦之一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求，不要去贪，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佛。
好，师父，第三个问题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人觉得是业障爆发，有的人觉得是一种考验，然后就有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励志之语，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者的区别是境界的差异吗？
实际上一个人，你们记住，吃过苦之后能够奋进是一个好事，但是不吃苦也照样能够奋进，这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机遇和一个 境界的问题。吃过苦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奋进，但是有机会能够奋进的人不一定一定要吃苦，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哲学观，所以不要去把吃苦和奋进放在一起，也不要说我今天享福了就一定不修心，听得懂吗？这是一个佛缘和你一个人生的机遇的问题，人生的机遇再加上你的努力就会成功，所以我们有佛性有本性，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才能成佛，这是辩证的关系。谢谢。
谢谢师父开示。第四个问题是，有的人度人比较慢，经常发书和解决别人的疑问，但是被度的人真正念经的很少，但有的人度人就立竿见影，两者都有很大的愿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缘分不一样，有的人上辈子结的善缘多，他就会度到人，有的人结的善缘少，他就度不到人。台长跟大家好几世之前都有善缘，所以台长度你们就度得到，那你怎么度不到这么多人呢？傻姑娘，那是个缘分，所以叫你们现在广结善缘，你们才能成菩萨，才能广度众生啊。
陈师傅，我们爱尔兰共修组会以观世音菩萨和师傅为榜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负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苦心。今日我们已拥有师傅和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名士而感到骄傲，他日必要你们已拥有我们这样的舍生忘死的佛子而感到自豪，浩然天地，正气长存。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各位佛友。
谢谢谢谢，师父很开心的，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慈悲无我众生为上的大德恩师，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及为本次法会助缘付出的所有同修佛友们。弟子代表心灵法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并预祝马来法会圆满顺利，广度有缘。
你能不能讲话稍微快一点啊？
好的。
很慢的。
在此法国共修组有四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一位巴黎同修的记者朋友在国内某市为一名白血病儿童筹集手术费， 用网络等方法号召大家捐款。这位同修也捐了款，但他更想让这位记者朋友相信心灵法门，并借此帮助白血病儿童。但是这位同修没有能够说通这位记者，这位同修便联系当地共修组帮忙，并在当地共修 QQ 群中介绍了情况，并希望有当地同修结缘书籍和视频给这个记者，结果没有同修反应，并告知这位巴黎同修不要再发类似消息并随缘。我们的问题是，这位同修是否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当地共修组的答复是否恰当？请师父开示。
我的妈呀，每个人问题都这么长，讲得快一点呐。是这样的，一般的来讲呢，如果一种善心啊，作为他是一个记者，他说愿意呼吁社会上给他啊孩子捐点钱，能够帮助他治病，这是个善举。啊，作为我们学佛人，随缘，很简单，我们愿意做，我们可以做，我们如果愿意帮忙念经，可以念经，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强求的，是随缘的，听得懂了吗？好了，结束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在悬疑问答2014年12月21日闭中39分钟处开示湖南一位弟子，他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师父开示说，要好好修心救人，光念小房子也不行，只想着给自己的孩子念的经文和小房子效果不好，护法神也不喜欢。我们的问题是，大部分这种情况的父母的确先为自己的孩子才相信心灵法门，孩子病没好以前很难想到发愿救助他人。师父也开示过，想自己的身体好家庭好都是正常的祈求，不是功利的行为。请师父开示，再度类似家中有重病患者的家人时，如何讲解他们念经做功德，使他们能够相信并加大治愈的可能？请师父开示。
要记住了，首先要记住一个问题，我们学佛本身啊是一个境界的提升，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学佛？因为在碰到困难痛苦的情况下才会积极的去拜佛学佛，所以这个也是个妙法。但是很多人执着的追求我要把自己搞好，反而这个反其道而行之，不一定能够求得到，因为你没有付出你得不到。所以学佛的人想得到必须先要付出。很多妈妈为了孩子，哎呀我求啊求啊求啊，求不到他就不修了。像这种心态，护法神是不会同意，也不会，菩萨不会帮助他的。因为人有命有运，还有他自己的劫数，所以菩萨帮助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帮助他？因为在他有愿力的情况下，在他度了众生帮助别人的情况下才能帮助他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他，不能一味的追求说我为了孩子好，我就为了孩子好，我其他都不管，这种发心是得不到菩萨的加持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如何在度人的时候脱离自我的思维意识，真切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脱离自己思维的艺术很简单，不要想着自己，想着别人。吵架的时候想着别人很痛苦，看着老婆的嘴巴在动，心里想着她真的很苦，烧饭啊，煮衣服，帮你生孩子，上班回到家还不停地做，看着他很痛苦很难过，这就是脱离自我意识。想着别人少想自己，就能脱离自我意识。结束。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同一个共修组的师兄 大家往往会在同一时期面临同样的修行或者生活上的一些磨难，请问师父，这是否是因缘所致？
什么因缘？每一个人都会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样的困难存在，所以每个人碰到相同的问题很正常。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因为只有有问题，我们有烦恼，我们才会有智慧产生出来。所以当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没碰到过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些智慧生出来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佛法界讲叫烦恼即菩提。
感恩师父开示，我们巴黎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愿由恩师掌舵的法船在新的一年乘风破浪，引渡有缘，法国同修会谨遵恩师教导，齐心协力为法船保驾护航，弘法利生，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世，法语广布绝有缘，感恩师父，
谢谢。